茫中看到出路，
在软弱中重拾信心。
爱关怀新磁场，
关怀每颗心，
重走人生路。
欢迎收听太太空间，我是唐曼。太太空间为你分享太太们的成长故事。不知不觉，新的一年又已经悄悄来到。在惊觉时光飞逝的同时，但愿你我除了发现人又老了一岁以外，还能欣慰地发现自己的生命也有了一些些成长。也但愿这成长不是因为年龄的缘故，而是因着爱心在充足的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从而使内心的力量逐渐强大起来。今天唐曼特意选了一篇来自微信公众号杨太太的成长日记上的公开自我检讨来分享给朋友们。听听这个标题：骄傲使我盲目，谦虚很得益处。你大概就知道这是一篇与骄傲有关的文章。关于骄傲的问题，圣经里有很多地方提到，上帝借着自己的话语一遍遍地警戒我们不要骄傲。可骄傲这个东西不像生气发怒那样可以感知到，它的发生发作常常让人自己无法觉察，可却最容易悄悄滋长，蔓延在每个人的心里。等到人意识到时，可能已是犯罪或跌倒之日。因此，在所有的罪中，骄傲也许是最需要我们时常反省的一大问题。而现实生活中，环境和别人的言行都可以成为我们的一面镜子。那么今天就借着杨太太的文章，让我们反思一下自己是否也有同样的骄傲心理存在。
才德的妇人价值远胜珍珠，她甘心做工，手有力量，口有智慧，舌上有仁慈的法则。她使丈夫一生有益，儿女都称赞她。
太太空间分享太太的成长，让每个家看到希望。
杨太太开篇就说：“我知道这个标题，也就是骄傲使我盲目，谦虚很得益处，有股浓浓的鸡汤味儿。”但实际上这不是鸡汤，而是一篇自我检讨。如果之前谁说我骄傲，我肯定要跟他翻脸。有没有搞错？我还骄傲，你竟然还说我骄傲，那到底是你骄傲还是我骄傲？但是就在最近，我对骄傲和谦虚的理解有一些突破。我发现这两者的本质是骄傲，就是认为自己说的都是对的；谦虚，就是假设对方说的都是对的。最初使我自己的观念有一个巨大翻转的，是我家的一个邻居。他家有两个儿子，夫妻都不是基督徒。他家老大，哥哥，和我们家老大，姐姐是同学。那个哥哥以各种会蹦打著称。最初的时候，我都是用一种非常同情的眼光在看这一家人。首先，他们家没有睡眠训练，这个老大每天晚上9点10点才睡，而且睡前各种闹腾。他爹妈本来一天上班就很累了，回来还要被他缠着讲故事讲到10点。 他妈妈说，最后基本都以他爹发飙收场。然后，因为他爹妈工作忙，休息下来还要弄老二呢，平时实在没时间陪这个老大，于是就送孩子去各种培训班啊、补习班啊。我帮他们算算这账，乖乖，这一年得花多少钱呀？他爹妈的加班费估计是全铺在这上面了，这不是得不偿失吗？还不如找个不加班的工作，在家多陪陪孩子，多好啊！我就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建议他们的。但是人家当然也有人家的各种无奈了，反正他们就是做不到。那他们平时到底是怎么做的呢？其实我也一直都不知道，因为一直觉得这家人教育孩子的方法不行，加上他们家每次遇见我们都对我们家的教育理念百般夸赞，所以我就一直处于飘飘然的得意状态里。我从来也没有关心过他们家到底是怎么教育孩子的细节，因为一听不睡眠训练加补习班的模式，我就已经不想听下去了呀。就如此过了两三年，我看着这个男孩子渐渐长大，从3岁到6岁，性格肯定是稳定很多了，也开始渐渐听话了。我也很为他爹妈感到欣慰，因为他们还有一个刚学会走路的老二，要是老大还是小时候那样子，估计他爹妈也受不了了。然后有一天，这个男孩子来我们家玩，我发现他很爱看书，而且识字量大到惊人。随后又发现他100以内的加减法没有障碍。后来听他妈妈说，他还会乘法。天哪，我心里又开始论断了。这些一定是培训班培训出来的吧？可他妈妈说，并不是。好了，这确实超越了我的想象了。现在该轮到我小板凳搬好，听他妈妈来说育儿经了。
我要谦卑匍匐地在我的主面前，当我谦卑，主就赐我美好的恩典。一样两样三样四样数也数不完，
原来谦卑就是一个大宝贝。我要谦卑匍匐地在我的主面前，当我谦卑，主就赐我美好的恩典。一样两样三样四样数也数不完，
原来谦卑就是一个大宝贝。
原来谦卑就是一个大宝贝。
太太空间，我是唐曼。杨太太认为，骄傲就是认为自己说的都是对的，谦虚就是假设对方说的都是对的。姑且不论这个论点能否站得住脚，至少当认为自己说的都是对的时候，的确需要检讨一下自己是不是太有点骄傲自大了。杨太太曾经老觉得邻居的育儿方法不对，直到有一天她发现邻居的孩子在她认为有问题的育儿经下居然成长得不错的惊人，于是她才开始想到别人不好的方法里是不是也有可取之处。 每个人都有成长空间，
每个人都有空间成长。
每逢周三，太太空间，听太太故事，说信仰生活。
爱心号码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爱心邮箱 IXINHN 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杨太太在文中写道，邻居妈妈说，他们家小朋友从小精力特别充沛，实在就是不肯睡觉，也没办法，只好给他不停地讲故事。到后来，爹妈故事也讲不动了，可孩子竟然就开始自己看故事书了。他们也给孩子参加各种培训班，主要是为了打发时间。但是孩子对围棋特别有兴趣，在学围棋的过程中，因为要一直竖目，所以他自然就学会了加减法和一些简单的乘法。我家孩子每天8点就开始洗澡上床睡觉了，他们家孩子得搞到9点多，这每天多一个小时都在干嘛呢？他就是在看书，还有自己和自己下围棋。想想2年下来，这就是好几百个小时啊。人家围棋现在也已经入段了。我后来又仔细想想人家的育儿法，觉得人家虽然和我们不同，也确实很有一套。比如他们家就一直给孩子讲故事，不但是让孩子识字，而且也给孩子很多安全感。他们家老二出生以后，老大蹦打如常，也没有害怕弟弟会剥夺父母的爱什么的。而且现在晚上他能自己看书了，也不缠着爹妈了。虽然没有睡眠训练，但是他太累了，每天一挨床就秒睡，对父母来说也省心了。他们给孩子去上培训班的模式也给了我很多启发。若是孩子确实喜欢，也学得进去，老师的教法也不死板，价钱爹妈也可以接受，那上上培训班不是也很好吗？围棋是要一直考级考级，我原本觉得功利性好强啊，但是现在想想，对弈性的游戏不考级，不和真人下棋，又要怎么知道他的程度呢？虽然我家还是继续保持我们的做法，因为价值观的问题，我也不打算模仿他们。我家孩子还是8点多就睡觉，我们也还是没上什么培训班，更不用说考级了。但是这一家人让我看到一个我过去忽略的事实，那就是人家和我不一样，但是很可能人家也很有可取之处的。自从这个妈妈为我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以后，我现在就特别乐于听人家到底是怎么教孩子的。以前听到人家给孩子背唐诗、练铅笔字，我心里就觉得，搞什么呀？但是现在，我就特别愿意听听人家背后的为什么。也确实被我问出了很多我以前完全不知道的事。比如小朋友学钢琴这个事，我就发现我过去的观念确实有问题。这个之后要另外写一篇文章来重新纠正我之前的观点。总之，现在看到自己那种毫无理由的自信，就觉得特别惭愧。而且我发现自己在过去那种骄傲的固执己见里，别人其实也懒得和我多说什么，因为我打心眼里就没打算接受他的说法，他说什么我也都是防备的态度，否定的言辞，让人家也觉得和我说话毫无乐趣。大部分情况是人家说了个开头 就知趣地闭嘴了。而我自己呢，因为在一开始就给自己设立了一个立场，也根本就没什么机会来接受新的观念。我是律师嘛，能用言语就把我说服的有几个呢？说到律师，我是刑事辩护律师，我感觉我自己接受的职业训练就是站在一边以后坚定自己的立场。但是生活里这种做法就很容易让我自己陷入固执己见的境地里，也很容易对对方有个论断。所以现在我也在尽力地让自己仍然像一个律师那样客观有逻辑地思考，但是说话做事就不要像一个律师那样坚持己见。如今我理解的谦虚是，假设对方说的是对的，我就把我的想法都放到一边，顺着他的思路往下想，我快快地听，慢慢地说。我问问题，不是为了把他驳倒，而是真愿意了解他的想法。
我需要谦卑，需要谦卑，就是我谦卑，才能到主面前。主使我谦卑，求主使我谦卑，我需要谦卑，才能到你面前。我需要谦卑，需要谦卑，求使我谦卑，才能到主面前。主使我谦卑，求主使我谦卑，我需要谦卑，才能到你面前。哦，主，求你来破碎我的骄傲，让我重新想起你的怜悯，抽出去我心中自大的痕迹，使我清醒谦卑跟随你。我需要谦卑，需要谦卑，求使我谦卑，才能到主面前。主使我谦卑，求主使我谦卑，我需要谦卑，才能到你面前。哦，主，求你来破碎我的骄傲，让我重新想起你的怜悯，求除去我心中清醒谦卑跟随你，谦卑我心，进入我生命，拿去我面具，真是与你相遇，就连进我心，使我更像你，就愿那我谦卑呼救你。
在杨太太的这篇自我检讨日记的后面还附有几段读后感，我们也来听听有无带入一些个人的思考或反思。一位叫英心的姐妹说，我们因为之前上的是蒙氏园，幼儿园生活真是各种自由啊，所以选择了上一年幼小衔接班来过渡一下。因为是全职妈妈，所以真的投入了非常多的时间和精力来研究教育方法和自己的孩子。 而且走到哪里也都是各种被称赞，所以非常骄傲也是补偿心理吧。觉得自己放弃了不错的工作，回来专门带孩子，果然做得比别人好。但进入幼小衔接班开始，因为他们是非常系统地帮助孩子建立各种良好习惯，甚至是深挖孩子的心理因素，发现我们之前引以为豪的优点背后，居然是各种各样的缺陷。比如，我们善恶分明，正义感强，但也导致经常指责小朋友不对的地方，引起摩擦和矛盾。比如遵守原则，努力做会被认可的事，结果在有欠缺的地方就拒绝尝试，怕有损自己的完美。又比如，我之前要求自己要做孩子的帮助者，只要他向我寻求帮助，我就马上给他回应，保障他的安全感。结果老师说，很多情绪性的问题，我这样做反而会放大对他的影响。总之，现在真的是不敢骄傲了。愿神赐谦卑敏感的心，时时到神面前去思想，对孩子的各种管教是合神心意的，还是从自己来的。还有位叫 Melody 的姐妹，她的读后感是这么说，这篇文章扎心了。我去年底回国的时候，受国外很多妈妈的影响，也训练了孩子很多习惯，还有自己学的一些教育理念。刚回国那一阵子，邻居朋友都在夸，把我搞得飘飘然，跟你写的状态一样。一听别人聊几句孩子睡得晚，不愿意吃饭，耍脾气打人啥的，我就觉得对方应该不懂教育孩子。后来神给我的提醒是，我有这些经验和知识，到底是用来骄傲炫耀的，还是用它来帮助别人并荣耀神的名的呢？想明白这个问题，我的心态也就变了。而且我发现，有时候我太骄傲了，也会要求孩子表现得要滴水不漏，他们肯定有做得不好，我就焦虑了，焦虑了就会对他们有情绪。现在我想明白了，我们都拥有不完美的孩子，每个父母也都不一样，但不是我说的就都对，他说的一定错。文章开头的那两句真好，骄傲是觉得我都对，谦虚是假设对方是对的，只是我比对方多了个上帝，他赐给我多一些的智慧。我相信神给我这多一些的智慧不是用来骄傲的。杨先生看了太太写的这篇文章后，对杨太太说，你这篇里面说到的谦虚，其实还使你更加柔和，所以挺好的。杨太太回应说，我一直觉得你特别谦虚，特别能站在别人的立场为人家考虑。杨先生说，我觉得我也谈不上谦虚，我只是不被人家预设立场。就好比像以前我们做的证明题，你有时候一听别人的答案，觉得答案不是正确的，你就什么也不想听了。但是我觉得答案并不重要，我更想听的是人家得出这个答案的证明过程，那个才是这个人想法的核心。
在杨太太这篇文章的微信留言区，唐曼我看到有不少的反馈都是积极正面的，有的肯定杨太太的坦率真诚，不粉饰自己，有的带入了自己的反思和检讨。其实好的文章不单是抒发自己的心情，表达自己的积极正面的思想，还能起到令读者反省自己的作用，杨太太的文章已经起到这样的功效，所以唐曼我依然喜欢如故。杨太太在这篇文章的后记里还反省道，我是特别容易在群聊里和人起争论的那一类人，其实特别愚昧，但自己又常常跌倒，真是太糟糕了。今天晚上看到一句经文，觉得扎心。箴言书18:12-13说，败坏以先，人心骄傲，尊荣以前，必有谦卑。未曾听完先回答的，便是他的愚昧和羞辱。愿我以后不要再做愚昧人。那么今天节目的最后，借着杨太太的这句话，与唐曼自己和大家共勉，愿我们都不要再做愚昧人。关于骄傲，朋友你有什么想法和体验，也欢迎写信分享交流。我们的爱心邮箱是 IXIN@net，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收听爱心节目可通过良友电台以及网站良友之音微信公众号、聆听关怀手机用程序、喜马拉雅听书网站或手机用程序关注爱关怀账号等方式。我是唐曼，明天节目再会。